学哈，你看这两个图，就是我们通常呢，就是希望呢，我们的生命的道路呢，就是很平常的，对不对啊？一帆风顺啊，这个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很多时候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不单单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走一个平坦的道路，就好像啊，另外一张，好了，而是上面的一样的，有时候是平坦的，但有时候呢，我们需要跑过这个深谷的，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走路啦，有时候呢，就是要划船的哈，有时候呢，就可能是阴天下雨，但有时候呢，也是太阳的啊，阳光普照的，所以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呢、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也不是很顺利的啊，平坦的道路。所以他说在马太福音呢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啊，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知道呢，在耶路撒冷呢，有一道的很高的墙啊，在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口的，所以借着这个门口呢，你可以进去的。有些门是很大的、很阔的，但有一道门呢是很窄的，这道门呢就叫做羊门。什么叫做羊门呢？就是他们呢将奉献的奉献的羊从这门呢来带进去，然后呢就作为牺牲的奉献给神的。这道门就是这样的窄的。现在主耶稣对我们说呢，我们救主的生命呢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进入这个窄门，而且呢跑的路呢也是窄的。不但是窄的，而且在这里呢，门是窄的，路是少的。这个少的这个字呢，原文呢，希腊文里面呢，意思呢，其实是从这个万难逼迫这个字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一定要面对万难，一定要面对这个逼迫的。如果没有呢，你就走错路了，你走的是宽阔的路。再不是这个窄路，不是这个基督徒的道路，永生跑上永生的道路。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啊，在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保罗就是这样说了：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的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荣耀呢？在这里讲得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是之前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受苦，和他一同受苦。主耶稣来到，这是受苦了。他被凌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受苦，我们也去跑同样的道路呢，就是同样的是要受苦的。所以在三十五节呢，就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牺牲肉体吗？是危险吗？是盗窃吗？这些事情呢，都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患难、困苦、逼迫、饥饿牺牲肉体，可能这些事都不发生在我们，但是现在在普世里面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的饥饿、困苦里面牺牲肉体里面， 这是我们需要跑的道路。患难，现在大家都应该是很健康了，对不对啊？不健康你也来不到这里聚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可能会遇到有病痛，这是一定发生的。在几年前呢，我就成为这个华权呢，华权就是华人股权会，在大尔大的会员，这个委员会里面呢的主席呢，就是名叫这个霍应昌的弟兄啊。这霍弟兄呢非常爱主啊，他不是一个传道人啊，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做一个保险生意的人，但是他非常爱主呢，所以呢他有空时候呢就去听天道神学院呢，就读完了他的神学，就出来一边工作一边来侍奉啊，成为华资联会的带领人，也是这个华权福音会的主席，所以他非常爱主，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心的来服侍主。但是呢很可惜的，在二年前呢他就患了癌症了，就是这个肺咽癌啊，非常痛苦了，他就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恩典呢来对这个癌症的来抗争啊，斗争了一年呢就渐渐的康复越来越好了，我们心里都很高兴啊。但是突然之间呢，在上个月呢就听到这突然这个消息，就是有一天早上呢他遇到一个意外就离世了。我们实在不明白啊，你想想，如果神需要他离世呢，为什么不在他患癌症时候就让他离开呢，而是呢他已经康复了康复久就遇到这个意外这里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应许过你一定要长寿啊，你一定永远的有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的。所以有这件事发生，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接受，但是同时呢不但是接受从这段经文呢其实呢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我以下就讲到这一点了。在我生命里面我也遇到不同的患难啊，在我去日本宣教的时候呢，神就赐给我有一个女儿，过了三年之后呢我们就预备回到加拿大来休息了。但是就在我们回离开日本之前呢，第一个月呢他突然就病了，就比方送他到医院呢就发觉原来他患了这个癌症啊，就是舌癌。后来呢我们就带他回到加拿大就继续的求医，但是经过三年呢与这个癌病的斗争呢，最后天父也接他走了。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应该不应该有这个缺望的，以为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很顺利的不是一定很顺利的，不但是这样不但是患难，而且逼迫呢也一定要发生的主要是说我们需要和他一同受苦，保罗说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受苦了不是单单病痛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人的病痛而死亡的，主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而死亡的，所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呢不是单单病痛，而且我们是需要面对逼迫的面对逼迫的，因为这一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面对逼迫呢将来我们就一同的与基督呢复活一同的得到永生了，得到荣耀了我当然
可能呢你们没有一个人呢受个很大很大的逼迫啊，可能觉得需要逼迫吗？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遇到很大很大的逼迫啊，但是在我到处宣教的时候就遇到啊，有机会遇到有些基督徒了就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在印度的时候呢，我就遇到有这一位传道人啊，这位传道人呢他很奇妙的信主了，他以前不是信主的，他很奇妙的信主，信主后呢做个奉献了然后呢就侍奉主了，就被差派到了他本来是南方人啊，是印度的南方人，就被差派到北方了，北方呢主要就是印度教徒，不但是这样，而且呢在这几十年呢印度教里面呢就像这个远道时的印度教，这是怎么样呢？他们这几章我们印度人呢一定要信服印度教，你不是印度教徒你就不是印度人了，所以就开始逼迫其他宗教的人了。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呢就是穆斯林，因为在印度呢他们印度人印度教徒呢最害怕的就是穆斯林啊，所以其实他们就想呢压低这些穆斯林，但是呢同样的基督徒啊也受到同样的压低，就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特别是传道人啊，差不多每一个北方的传道人都被人毒打过的。好了，这位传道人呢他在北方呢来开放几堂牧会，这一天呢他在教堂里面时候呢就有一群的印度教徒啊强烈的印度教徒呢就来到了，来到教堂呢就叫他出来，他出来时候呢就回去他，然后就用铁棍呢就毒打他，打到他吐血啊，然后就昏倒了，他昏倒呢这些人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他，其实他还没有死啊，这样他康复过来了，这些人看到他还没有死，又再来又打他，打到以为他死了，但是 他还没有死，就是这样呢毒打他的5次打了5次，最后呢他的差会呢就觉得他生命有危险了，所以就差遣他差遣他从那边呢就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受到很大的厉害的。可能你们也听过了在中国啊也这样，政府呢都是拆这个教堂拆十字架啊，在五月我刚刚在温州，所以我看到啊在国内的基督徒很多很多也是受到逼迫的，他们不是过着安逸的日子，他们是受到逼迫的，可能我们遇到的逼迫不是这样的，不是被打，不是被骂进大脑，可能我受到逼迫呢就好像我在日本宣教时候所遇到的，在日本时候呢我开放集团呢就有一小群的基督徒，其中有一位呢就是一位姐妹啊，年轻的姐妹，我们看到她就是在站着的左边的这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呢她是很聪明很能干的，她在银行里面呢来工作，就是因为她很能干呢，所以她的上司就很赏识她呢，就预备了信她的职位啊，但是如果要信她的职位呢就要她呢参加银行的一个退休会，他们的退休会呢不是我们基督教会的退休一样的，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的讲座啊各方面，但也包括呢他们呢需要火灶这个打坐的，因为呢他们觉得你需要打坐来静默啊，来培养一个灵性的心情啊，这样呢你的工作才有效率啊，这个姐妹得到她的上司的赏识时可以参加可以将来升上高位，本来是一个很好人的，但是当她听到 在退休会里面呢，他是有打坐的，好像佛道主一样的打坐呢，他就觉得啊，不妥，这不应该了，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做，所以就跑来呢见我们宣长师了，就问我们了，我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我们知道他的情况，然后也像艰难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不可以啊。不按着圣经呢来指导他的，所以我们就在说，你可以参加退休，但是不可以参加这个打坐，不可以的。他听到之后就走了。后来呢，我是刚刚要离开日本啊的时候呢，就听到呢，他决定呢不去这个退休会，他不去退休会呢。以后呢，他在银行呢就没有前途了，没有前途。这就是可能我们需要面对的逼迫哈，面对不是主导我们，不是指导我们的生命啊，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在很多事情上，可能需要我们受苦，为了我们的信仰而受苦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吃苦的心态呢，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呢一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只有有这个受苦的心态呢，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命。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受苦，很多事情呢你就会妥协了，对不对？你遇到一个困难的情况，是要你站起来的，为你的信仰站起来的。那如果当你再看一看，如果你站起来，你就亏损了，有很大的亏损了。那么你愿不愿意为主来接受这些困苦呢？这些亏损呢？如果你不愿意，你就妥协了，对不对？譬如啊，在西域纳税的时候，你看到了所有人都是欺骗政府的，你不欺骗了？你就亏损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因为顺服神，我们愿意顺服政府，愿意就是按照法律的来纳税啊，这对我们是有亏损的。但是我们是越有一个受苦的心态呢，就愿意这样做，对不对？你遇到这个不正义的情况，需要你站起来的。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态呢，你就不愿意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想和基督一起的受到荣耀呢，就要和他一同的受苦，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愿意受苦才可以接受荣耀。好了，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呢这个圣名，所以其实是一个崎岖好的道路呢，就是一个崎岖的窄路，但是当我跑这个崎岖的窄路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在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得胜有余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呢？这个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呢？得胜有余呢其实包括两种意思的。第一种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完全的胜利啊，完全的完全的胜利。第二种意思呢就是不倦的不倦的胜利啊，你可以赢了一场仗完全的胜利，但是以后再打一周都败了也可以这样啊，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得胜有余的意思呢，不单单是完全的胜利，而且是不倦不倦的胜利。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呢取得这个完全的胜利了，他必定实际上在他复活之后，他胜过所有仇敌啊，所有仇敌，所有仇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是完全的完全的得胜。不但是这样，我们在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不断的不断的得胜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呢，在太平洋的战争里面呢，主要就是美国的海军呢对抗日本的海军啊，大家都知道了，首先呢是日军呢就偷偷的测试这个珍珠湾啊，在这个珍珠湾的战役里面呢，日军呢就完全的超过完全的消灭了美国的海军呢，他们的时候的主要的战舰呢，差不多全部被毁灭了。只不过呢，还有余剩呢，就是呢，他们的主要这个航空母舰呢，还没有被毁灭。我们知道打海战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航空母舰啊，而不是其他的战舰。因此呢，日本的军队呢就对准还有这些航空母舰呢，就计划呢来全部呢消灭这些航空母舰了。他们呢都在一个将军的率领以后呢，就预备来打这场仗了。这个率领的海军呢，这名称呢是很有趣的。就是山本五十六，对啊，五十六，五十六对了，不是五十七，是五十六。在日文呢，就是Yamamoto Itoroku。好了，在他的率领以下呢，他们呢就有很庞大的舰队呢，包括有五艘这个航空母舰呢，就预备的来毁灭。美国的四艘航空母舰，但是在这场战争呢，名叫这个密维，就是中途岛的战争啊。在这个中途岛的战争开始后呢，美军呢就把握了很好的情报啊，知道日军的全部的军事的计划，所以呢，他们呢就知道怎样打，他们呢就将所有的航空母舰呢就集中在一起。但是然而呢，日军呢就分散他们的海军啊，但是美国海军呢就集中在一起，然后呢就追踪这个日本的航空母舰呢，然后就用飞机呢，结果啊在这一场的战争里面呢就毁灭了日军呢四艘航空母舰，所以本来呢珍珠湾以后呢。日本呢就占上风的啊，就应该是打胜的，但是因为这场的中途岛的战争，结果呢日本的海军呢就大部分被毁灭了，这是一个完全的胜利。不但是这样，因为这样之后呢，他们继续的打的不是没有战争，继续的打，但是每一次打呢，美军呢都打胜的，不断的打胜。我们基督徒虽然要面对很多万难困苦甚至逼迫，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叫圣的生活，是完全的胜利，而且是不断的胜利。你可能说我很傻，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没有这样的经历，真正的完全胜利怎样不断的胜利？为什么我们可以完全的胜利不断的胜利呢？使徒保罗就继续的来解释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三十一节，继续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要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神要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的意思呢，就是神呢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去面对敌人呢，神的不是站在敌人的那边的，神是站在我们的一边的，他保护我们，他打我们的敌人的。魔鬼不断的控告我们，就是说你啊，你这个耶大明啊，不断犯罪，你需要接受，你应该接受刑罚。但是神站在我的这边，就是说我的独生子已经为耶大明死了，你怎么可以控告他？你不可以， 他不会接受刑罚，神是这样的，站在我们这边，就好像一个盟友一样啊，想到打仗，他是我们的盟友，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最近有去过中国的西北来培训呢，西北呢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啊，所以对我是非常的陌生的。但是感谢主呢，就我教的同学里面呢，有一个同学啊，他是班长，而且呢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个子啊，高大的。因为他是班长呢，所以就由他来照顾我了，所以他就常常与我一起的，带我去早餐啊，带我去什么地方啊，我去什么地方他也站在我旁边的。有这个高大的这同学呢来帮我，我心里面呢都非常安全了，觉得非常安全了啊。现在呢站在我们旁边的是最高大的最伟大的，这是神。所以啊，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万难胜过什么，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我们绝对的安全的，因为神是我们的盟友，神是我们的盟友。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第二个原因呢，神这个盟友呢是不吝啬的赐予我们所有一切的。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在我们中国有这个一句话，就是歃血为盟啊，结为盟友呢，我们需要歃血。歃血是什么呢？就是杀了一个牲畜，然后呢就一起呢来喝一点这牲畜流出来的血，这样呢就代表我们共享这个生命，共享这个血，共享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呢就是盟友了。以前呢用什么杀什么牲畜呢，就在乎你的地位了啊。如果是皇帝呢，就杀这个牛或者是羊啊，但是如果是上父以下的人呢，他们杀呢就杀鸡啊。现在神作为我们的盟友，他杀了谁啊？他牺牲了谁啊？自己的独生子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现在他作为我们的盟友，牺牲最大的最大的。那么他既然牺牲这么大，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呢？没有啊，对不对？没有。但是我们不可以误解我。那么万事也给我了，为什么我不是百万富翁呢？什么时候不给我钱啊、地位啊、健康啊什么？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万事万物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需要看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好，这也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叫万事都是效力啊？我现在有病痛啊，我现在失业了，我现在有遇到很大的问题啊，我现在遇到逼迫了，怎么可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好，你这些就看了，叫爱神的人呢，得到益处，那么是什么益处呢？就是你有100万块钱啊，是不是你成为什么总裁啊？你公司的总裁啊？不是这个益处，这个益处啊，就是你与神的关系里面有益处，你的拯救里面有益处，你的属灵成长里面有益处。那么所有事发生在你身上啊，都是为你啊这个益处来作为目的的。所以就是我们遇到患难、困苦、遇到逼迫，其实这些 神容许这些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就是塑造我们呢，属灵的成长，对神越来越认识，而且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都是为了这个益处，所以这些事才发生的。现在啊，神也不吝啬这万事来帮助我们在属灵里面成长，神一定不会的。所以啊，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也是得胜有余的。好了，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完全的拯救我们，第三十三节。第三十三节就这样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肯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拯救我们呢，就是这样的，是完全的。很容易呢，我们有这个误解啊，就是我们拯救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呢，买了一个门票啊，将来就进入天国了，有门票可以进入了啊，这以为这就是拯救了。这是错误的，是误解了。当然这是拯救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分。全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看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要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称他们的荣耀。所以不单单是荣耀，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呢，神已经认识我们，已经拣选我们了。所以预先所知道，不是单知道知道你存在啊，你将来存在，不是这样子，而是他预先已经认识你了。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呢，神已经认识你，已经认识我了。因为他这样的认识我呢，所以啊，就预定怎么样呢？就预定呢，我信主，预定我呢，信主了，不断不断的生命得到改变。当然我们不要误解啊，在这里这个预定呢。有的人说啊，那么神呢就预定有一些人呢就不得救，就下地狱受永远的痛苦了啊？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预定呢是单对我们信主来讲的，他预定我们信主，预定我们信主呢，就预定会信主，预定会跟随主的。因为他这样的预定呢，所以啊，我们跑这条道路的虽然是窄的小的，蛮有患难困苦的，但是呢，我们一定的，一定可以得胜的，一定可以得胜，将来得到荣耀的。所以从预定，然后呢，预定就怎么样呢？就照我们了。我们为什么信主啊？你回想你信主的过程啊，你为什么愿意寻找？为什么？找到主耶稣基督呢？是你找到吗？不是的，其实之前呢是神找到你，是神使你寻找他。如果不是，我们不会寻找他的啊，不会的。我们是死在我们的过犯里面呢，死的意思就是没有反应的。我们听了福音，听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反应的，不愿意接受的。那么为什么愿意接受呢？不是我的改变，是神改变我的。所以他预定，反正就叫我们了，叫我们呢，就称我们为义了。不错，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基督呢，神看我们呢，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看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义、公义、圣洁，所以啊，他就称我们呢。是圣洁公义，就不惩罚我们了。所以就叫我们呢，就称我们为义了。 篡为一呢，跟着呢就预定我们的效法他儿子，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呢得到改变呢，我们是不断的不断的越来越像是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的生命呢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亲近神，到最后称义的人要照他们的荣耀，最后我们可以进入神的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很有稳固的根基的，有最稳固的神呢来保守我们的，我们可以安心，继续的安心。因为如果是靠我自己呢，我现在蛮有信心，我现在呢蛮有爱心来追随主耶稣基督，但是我怎么知道明年十年后我仍然相信仍然追寻主耶稣基督呢？我可能将来就离开我的信仰了。但是当我知道圣经这样的确实的应许呢，因为是神预定，因为是神保守，那么我就安心了。当然这个安心呢不代表呢我就做什么也可以了，或者什么也不做也可以了，不是这样啊，我也需要借着神的力量啊，努力的来跟随主。但是呢，我知道在我努力之中呢，还是靠神的力量，神保守我，这样我就一定得胜了。所以，得胜由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神完全的拯救我。好了，最后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神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我们从35节到39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啊，35节到39节。好，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切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和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一定得胜有余了。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圣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里的，什么事也不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可以了。你现在是在什么情况以下呢？可能你有病痛，可能你遇到很多不幸的事，在人看来不幸的事，这不是说神已经离开你了，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主耶稣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而且他的爱是环绕着你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没有，什么也没有的。现在在古训里面呢，最强最大逼迫的对基督徒最大逼迫的国家呢是什么国家呢？就是北韩啊，北韩。在北韩呢，大约有300,000个基督徒，很少啊。但是在这300,000的基督徒里面呢，大约6万到7万的基督徒啊，被拉到战牢里面的，被拉到劳改营里面的，他们呢？受到很大的痛苦，很多人都在劳改营里面呢死了。所以最逼迫的最厉害的就是在北韩啊。北韩绝对不容许宣教士进去了。不但是这样子，就是韩国的牧师呢也不可以进去，完全不可以进去，基督徒也不可以进去。有一次有一位基督徒 他有机会呢可以进教，不可以用现在教师的身份啊，你这个教英语或者是做商议这样的身份才可以进去啊。他有机会进去，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基督徒啊。那么他就问这些基督徒啊，我知道你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厉害，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给你们有帮忙的。他们听到之后呢，他们说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唯一需要就是你们的祷告，其他的事呢我们非常丰满的，因为神是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什么也有了，什么也有，我们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神的爱与他们同在，什么也不需要。虽然呢，其实在世界上啊，他们受的逼迫是最惨烈的，但是啊，他们因为神的爱与他们同在，所以其他的事呢，什么也不需要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在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些困苦，令你呢开始离开主耶稣基督呢？对主的爱也渐渐的淡薄呢？或者在某些事情上你开始说了有话，开始想到妥协呢？你应该回到这篇经文来提醒你，神给我们的基础的生命呢，是得胜有余的生命，得胜有余，因为他是我们的盟友，他不吝啬的给予我们，他完全的拯救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所以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靠着主的力量呢，继续的走这条窄的路、小的路，充满困苦，但也是充满恩典、充满神的爱的路，愿不愿意呢？好，我们结束来祷告。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而且是完全的、完全的为我们预备好了，完全的拯救我们，完全的爱我们，完全的保守我们。主啊，在你这宝贵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有信心的继续跑这条道路，虽然知道这条道路是窄的、是少的、是充满困苦的，也可能是有逼迫的，但是靠你的恩典，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有力量跑完这条路，我们奉主耶稣救人名祷告，阿门。